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立体时空节目，我是主持人思静。居住在美国的韩素秋女士从事声乐事业将近半个世纪，她早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曾经在中央乐团担任主要歌唱演员12年，后来在中央民族大学声乐系任教，还曾经受邀到中国各地的音乐学院和海外的艺术学校教授声乐，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他还在中国音乐杂志上发表过很多关于声乐的论文，在很多歌唱比赛中担任评委。但是韩素秋女士同时也发现，得到了名和利，这并不是人生真正的意义。
我在个人发展的道路上呢，我应该说我该得的啊都得到了，但是呢成功以后呢又总觉得有一种空虚感，随着这个岁月的流逝啊，那种成功者的快乐呢我是越来越少了。你对这个艺术界里它实际上是一个名利场啊，所以从那种角斗出来那种荣华呀，我对这已经慢慢感到厌倦。到后来我就常常问我自己，说人的一生就应该这样吗？人生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同时呢我却阅读了一些个佛教啊道教啊还有其他宗教的一些个书，我就想呢在里边找一块啊能够让我藏身的这个净土。
在修炼法轮功之前，韩素秋利用出差旅游的机会山南海北的跑了很多地方，为的就是找到一个名师能够指导他修炼，但是在宗教中看到的很多事情让他非常失望。
我曾经到了五台山，我在那个五台山一个寺庙住了几天，我当时还挺奇怪，你这个庙里头他那个男僧和女尼啊他在一个庙里头，每天呢都在一个食堂在一个时间来吃饭，就是面对面的一块念经啊，平常人还讲究男女有别了，哪有出家人男和尚女尼姑的怎么在一块啊？而且他们这个庙里那个住持啊那脾气特别坏，我记得有一次他们那正做法事呢，我在旁边站着嘛，他不怎么一件事好像不顺他的意了，他就一下子把那佛像前那供桌上的香案上的香啊还有什么有蜡烛还有哗就都推下来了，破口大骂满腹的牢骚，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那我再举个例子啊，就是有一次啊在所谓的一个宴会上啊，就是一个道长在他们道教界里有身份的人，在这个场合里又喝酒啊又吃肉，那还有海鲜，那海鲜都是活的，所以我就说你这下做是不是合适呢？他说宗教也要适应时代嘛。我听了以后啊我真是哭笑不得，我呢是因为不适应世俗呢来到了宗教了，可是呢他却说宗教要去适应世俗。
直到1995年法轮大法才让他真正走上了修炼之路。
6月有一个黄昏，我就在这个魏公村那边有一个卖书的，走到那儿我突然看见就是感觉有一个蓝书上面还有光啊在那闪着，那我当时一看哦是写着转法轮，翻开以后呢我就看到了师傅的照片，我一看的时候就感觉从头啊灌到顶那一股暖流就通遍了全身了。回去呢我就也没吃也没喝了，进门就开始看，就一直看到下午大概是1000页了，看完以后呢我心中的所有的疑虑我都烟消云散。
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这场迫害让他想起了他的家庭在以前受到过的迫害，从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三反五反到10年文化大革命，他的父母都被当作资本家被批斗，韩素秋也是在被人歧视的环境下长大的，正是这段人生经历让他在迫害初期认真思考他到底应该要什么。
所以当1999年7月开始迫害法轮功的时候呢，我呢也就意识到呢如果我要坚持修炼法轮功将会有什么在等待，但是呢我也在同时呢就 慢慢认真的这静下心来，就是思考。我说我这一生中苦苦追求的，终于找到的大法，我能放弃吗？那当然回答是不能，因为修了大法以后呢，我觉得我是从骨子里的变化，身体很健康，而且对周围的人都非常好。那如果让我再回到原来的这个位置上去，我当时想，我宁可是死我也不回去。
那么韩素秋修炼法轮功以后到底出现了什么变化呢？
我这个人呢，干什么事属于拼命，一提到我都知道我处于那工作狂的那工作，压力很大，到以后就身体越来越差，经常是住医院的。我到民族学院那时候累，几乎是累垮了。那个我们那个家属的宿舍夜里经常是有，比如说有那抢救啊救护车来的时候，只要停在我们那个宿舍的那楼口的，那大概都是我。从修炼以后我没吃过一颗药，满面红光啊，那谁也不相信我曾经就是那样体弱多病的那么一个人。
和所有修炼法轮功的人一样，韩素秋不仅重新拥有了一个健康的身体，而且因为他按照法轮功的法理真善忍要求自己，所以他的脾气也有了很大的改变。
过去啊，我这人呢、啊、脾气不好，修炼了以后啊，在这过程吧，反正12年了，他们有时问我说你怎么脾气这么好，哎，我说我原来脾气不好，不过现在想让我发脾气我都不知怎么发了。
韩素秋修炼法轮功以后，身心两方面的变化都很大，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他并没有放弃法轮功。
当时呢，我是被学校宣布的是法轮功分子，属于老顽固啊，所以我一直被监视着，就我楼下一直8个月，一直有个卖水果的小伙看着我，我走哪还有一个人也跟着我，电话肯定是啊监听的，我所有的信都是被拆的，公安局啊、派出所啊、保卫部啊，这些不时的就找我谈话。有一天啊，他们又打电话说让我去，我就告诉他们今后不许再打电话骚扰我。哎，从那天开始就他们再也没有找过我。而且那天呢，我说完了这句话呢，后来我就在家里就擦地嘛，突然呢我就对天和地我就喊了一句，我要返本归真，就这一句。我当时那个因为我唱歌的嘛，嗓门也大，我当时自己也感到全身的就全是震动。从此那个时候呢，我就振作起来了。
在韩素秋振作起来之后，第二天他就到街上发法轮功真相传单去了。他把传单投到自行车的车筐里，这其中还有一次有惊无险的经历。
我记得有一天是在王府井附近的那个街上，就准备往自行车里头放那个传单。当时呢，我一看些常人呢，他都发那小广告，哎，我想他们都可以放，那我这是真正救人的，我干嘛不能堂堂正正的放？我就心态一下子就摆得很正，所以我就坦坦荡荡的，我不管旁边有人没有，那车嘛他就排着我，一个一个的就这么放。后来我放，我一抬头，一个警车，车里头坐着一个警察，正看着我呢，我就还是那样微笑着接着放，我没在乎他，他也没根本就没反应。那一直我一直发放完了。
除了发放法轮功真相传单，韩素秋还利用和熟人见面的机会告诉他们他还在修炼法轮功，而且在和陌生人接触的时候，他也抓住时机告诉别人法轮功的真相。
我记得有一次我先生身体不好了，到一个医院，后来医生说，哎，说你看 你干嘛来，我说陪我先生来，哎，你看你这脸色挺好啊，我说练法轮功啊。当时那个医生呢有个助理啊，就马上把门关上了，说你跟我说说，那屋里这还7、8个人，我就说上了。然后我说我今天没带着这个有关真相资料，我说下次我给我先生拿药的时候我给你带来。他说行，那下次呢我去了，我还找医生，我说你还认识？他认识，我说我给你带来了。
现在韩素秋女士定居在美国，她想向她的还在中国的同行们说，中共祸害着10几亿的中国人，他迫害法轮功，甚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罪恶滔天，邪党是越来越弱了，很快他将灭亡，所以要快快觉醒，赶快脱离中共，以保有平安的未来。如果还跟着邪党走，会不知不觉走到万劫不复的死胡同里去，那是非常可怕的。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立体时空节目时间到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